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5月27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解放军战机再次绕台演训，不过这一回是第一次在半夜进行，格外的令人瞩目。而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内，台湾接连丢掉两个邦交国，北京对台湾加强军事威吓与外交割喉，两岸关系是否可能擦枪走火？而在另一方面，川金会起死回生了吗？国际局势变幻如期，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华盛顿之际，美方悍然取消了对中国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美中贸易战尚未休兵，话却是越说越硬，美中双方真的要准备撕破脸了吗？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他同时也是两岸问题的分析的专家，我们很高兴请到严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张建博士，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前外交部的演说会主委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那么今晚我们也很高兴的透过视讯连线邀请人在高雄的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张静教授做客海峡论坛。张教授欢迎您。
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两位主持人大家好，建发兄您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美中台关系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蔡英文总统就职届满两周年之际，北京对台湾加强军事威吓还有外交割喉。在讨论这个外交战的部分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一张照片啊。我们看到这个图上是解放军轰六战机上周五5月25号进行最新的一次绕台演训哦。那么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一次是在半夜进行绕台演训。那么当然，中华民国的空军还是升空哦，说全程的监控。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位置是 F-16 的战机是在上方这个位置啊，监控着下方的这个解放军的轰六 K 轰炸机。我想先请教在高雄的张静教授，你怎么看这次解放军机是半夜进行绕台演训？张教授。
来讲，就是解放军啊，在台湾周边的这些，无论是海上舰船以及空中的战机的活动，我个人呢觉得它仍然是属于正常演训的范围。诚然，它在啊这个台湾的周边活动，有很多人在心理上是感到相当的不这个舒服。但是啊，你从啊它整个的轨迹啊，以及啊相关哦、啊，就是这个中国大陆三大发言对台的三大发言系统相关的发言来看。其实我认为啊，它仍然属于啊正常演训的这个范畴，即便啊我们在这边做出了相关的应对的处置，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到目前为止啊，它并没有越过我们啊所有明白招式的这个警戒的范围，也就是啊在东边啊是属于啊防空识别区的范围，而在啊海峡中间是啊中线，即便啊它是迫近。但是呢，我认为啊，就是只要是就是中国大陆的军事发言人以及外交部以及国台办，他的发言人之中并没有提到，而且他一再的强调，这是啊属于正常演训的范畴。所以呢，根据啊这个迹象以及啊中国大陆发言的内容，我认为啊，就是他真正呢，就是到目前为止他真正演训的层次也是相当有限，所以整体上来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反应，我认为我们应该啊非常审慎的思索，而且考量，不要过度的反应啊，把自己搞得紧紧张张的。
好的，感谢张教授。那么除了轰六 K 半夜去绕台之外呢，接着我想就断交的事情来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了。 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是一个月内被北京接连抢走两个邦交国，那么布吉纳法索是24号和台湾断交，那么昨天中国就正式的和布吉纳法索建交了。那么中国外长王毅还放话说，非洲现在只剩一个国家还没有跟中国建交，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早日的加入，来拍一张中非大团圆的全家福。那当然王毅点名的这个国家我们知道就是斯威士兰，台湾叫做史瓦蒂尼哦。那么您认为接下来台湾仅有的18个友邦是否还会出现所谓雪崩式的断交潮？此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蔡英文昨天接见了来访的美国参议员加德纳，那么他表示北京近来粗暴的政治动作显示了中共正在改变两岸的现状，您的看法是什么，林教授？
所以我想这两个因素是相连的，如果中国对台湾的邦交国挖得更多的话，只会让美国对台湾会更力挺，所以这就看中国方面他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我是认为大概也不至于有所谓的雪崩式的这个现象，因为对中国来讲他要考虑到这个我刚讲这个代价跟成本，那对台湾来讲长期以来我们其实这些邦交国对我们来讲只是我们对外援助的一个对象，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安全啊经济而言，其实微乎其微几乎是可以说是没有，所以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是象征跟心理的意义。当然邦交国越多越好，朋友越多越好，只是说当我们被迫跟别人断交的时候，我想对我们的伤害并没有那么大，无宁只是在个心理跟象征意义上。
好的，感谢尹教授的分析。继续请教在高雄的张静教授哦。那么蔡英文总统他是表示说，中国对台湾外交的打压，其实是充分显示了中国的不安和缺乏自信。而这样的不安和缺乏自信，是来自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台湾和美国等所谓理念相近的国家啊，在这个更多的实质关系的进展。您认为中国是否像蔡英文总统所说的是那样不安和缺乏自信哦？那另外，台湾是否只要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像是美国和日本维持关系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请教您，就是前 AIT 的理事主席普瑞哲，他是说，北京在这个时间点连续夺走台湾两个邦交国，可能是北京给蔡总统就职2周年的礼物，而且他还说年底11月台湾的地方选举前，北京的压力还会再更加剧。您同意普瑞哲的说法吗？
这里面之中，无论是蔡英文总统他个人的判断，或者普瑞哲之间的判断，我相信他们都有这个做如此判断的理由，我也尊重他的想法。但是他们的想法能不能被普遍的被所有的民众以及我们这个普世所接受，我倒是相当怀疑。他们无论个人所追持的信念是如何，我必须要强调，中华民国它本身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对于外交是列举在基本国策之内，所以我们的外交不是说是光是去是说叫做去想到我们自己本身的利益，我们确实也有国家自己本身的尊严跟理想，所以呢，不是说只要说想到我们的安全。我们今天对于这个全世界具有一些博爱跟普世的理想，这也就是说，即便有很多并不是我们的邦交国，但是我们透过国际组织仍然给予他很多的协助，所以中华民国是一个国际地球中一个可敬的就是叫做伙伴，也就是我们对于国际社会有一定要善尽的责任。我不太同意这个建发兄所讲的，说是这些是一些小朋友或者穷朋友，无论是小朋友或穷朋友的话，他们也有他们的自尊跟尊严。尤其我们今天在国际的环境中是这么的困难，我们对于无论是有钱的朋友，或者力量强的朋友，甚至是穷朋友，其实都是一样都要谨守我们的分寸，我们该有的礼貌跟礼数这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教养问题。所以呢，我认为即便我们在断交这两次的断交，或者说蔡英文总统上任来这4次的断交，我认为在断交之后，我们所发的很多的声明跟很多的讲话的用词是刻薄，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有伤我们自己本身的尊严跟教养。我认为就是断交，国与国交都要尊重人家自己本身的利益，何必用那些非常尖酸刻薄的言辞？因为这些既然朋友外交本来就是分分合合， 把话都讲死讲绝了，其实也是就显示我们自己本身呢，在要跟人家交朋友的时候，也不是就要顾及到别人的尊严，只有互信互重，才能够在国际社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假如一切都是讲究现实的利益，人家对你拂袖而去，而且要语带客火，这些也是应该我们自己要去思索检讨。所以呢，目前我们就算碰到很多亨利之来，但是我们在发表声明的时候，我们的分寸跟用词仍然是必须要注意，不要丧失我们自己应有的教养。
好的，那么严靖发教授就请您除了这个回应一下张静教授之外呢，我想请教您，有一些民进党立委建议现在台湾应该盘整所谓现有的这剩下的18个邦交国，如果这些邦交国是游走在两岸之间的这些国家呢，可以说是不要也罢，与其等待其断交呢，不如早点由台湾来主动宣布跟他们解除外交关系，您的看法是什么呢，严教授？
我想这样的看法应该是讲气话啦，因为我刚才也提到过，朋友越多越好，我们有邦交国越多越好，只是说我不大同意刚张静博士的说法，是说好像我们看不起一些小朋友，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从来没这个想法，只是说当我们被迫被断交，我们是被迫的，不是我们主要断交，我们被迫断交的时候，我们就一个心理建设，认为说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不必因此而感到挫折太深，是这样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不重要。我们过去对很多国家的援助是非常的多的，从医疗、农耕各方面都有，所以从来我们也不是在看这个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天是被抛弃的，我们是被弃义的，所以我们是受害者。怎么讲到最好像是我们连一个怨言都不能有？我觉得张静博士也是道德太高超了一点。我想在现实的政治里面，有时候一个领导人他必须要讲一些话才能安抚国内的人心，毕竟这一个邦交国我们投资了24年，这个资源也不少，所以我觉得适度的反映一种愤怒，我觉得是应该要的，毕竟我们这个是一个在一个现实的政治的氛围里头。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继续想请张教授从这个政治时间的这个时程包括这个 political calendar 政治的一些日程来跟我们分析，看这个断交的时间点，除了是蔡总统就职2周年之际呢，也碰上了世界卫生大会正在日内瓦召开。那么近来我们知道美方尤其是美国国会支持台湾的力道可以说是不断的加强。我们看到这个断交之后呢，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的主席加德纳议员就特地改变他的行程突然造访台湾，并且跟蔡英文总统会面。他还提出了一个所谓的2018台湾国际参与法案，强调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是美国的政策。那么您认为北京在这个时间点挖台湾的两个邦交国这样的动作，是不是为了反制台湾跟美国的一些外交进展？当然其中也包括下个月马上要发生的是 AIT 的新馆落成，可能又会看到美台关系来加温，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整个情势是客观的，而力量是主观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跟大陆之间就主观的力量而言呢，我们确实这个双方之间的消长，这个趋势是大家可以看见的。所以今天北京跟这个台北之间的就是外交战从以往的之间的热战到必须要采取积极作为而且去争取，到现在已经就是说两边的这个实力相差这么多远，而且已经让很多国家再去思索究竟他能不能就是承受了然后不与北京建立关系的，就是说这个就是是不是他可以承受，是不是不可承受之重。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我们都要去思考。我认为刚才建发兄讲说我道德层面再高，我必须也非常不客气的讲，从蔡英文总统现在就是上任来断交了4国，我倒是问问看，假如断交之中我们今天在那边派驻有相关的情报工作的人员，我倒是要问问看大使回来之后有没有受到任何的惩处，以及这些国家安全局派外的人这是漏失情报，而且都不能就是事先掌握这些情资，请问这些有没有受到相关的惩处？我必须要讲 讲真的，今天啊讲这个现在啊是这么困难的状况之下，我们对于啊本身呢、啊、就是去掌握这些行动的，我们这几次的断交，真正让人最痛心的是啊，我们啊是完全没有任何前置的消息，这表示国家啊整个行政机关啊在目前啊这个绿营政府之下是全部螺丝啊松得一塌糊涂，这个情况不能掌握，然后呢事后呢相关的惩处也没有去做，而且回来之后该当官啊就还继续可以当官，只是另派一个单位。我们这些啊，平心而论，要是以前啊，在啊这个相同啊这个不同的政府的时代，绝对没有这么轻松。但是呢，我们不要啊，就是样样都是从台北来看天下。今天啊，这个整个外交情势的变化，人家不会啊随着我们自己的政治的日程啊或政治的日历而起舞，说我们今天是因为啊这个就是蔡英文总统断交两周年。所以呢，这不是就是建就是这个就是接任了已经两周年，所以呢，任职两周年之后，他特别要来用这个方式来打脸。我认为这只是时间的巧合，但是呢，我们就是因为啊没有去仔细思索这些事情，所以在发表各种的声言或声明之中，讲话才会啊十分的意气。我认为啊这些啊都是不理想的，我们是真正应该痛定思痛，看哪些地方我们是做得不好，我们去加强，我们在啊口舌上啊去啊这个讲了去讨。找一个称快去安抚，利用非常过激的言辞去安抚我们自己国内的民众，但是呢，真正受到的效果是如何？我们看看网络的回应，以及啊都怪东怪西，甚至啊怪到去挤问啊在野党，在野党跟这些断交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啊会让觉得这个责任，这个政府真是一个不知道去务实、负责任的政府，这次才是让我们真正感到忧心的问题。
好的，感谢张教授。那么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刚刚张静博士的一些说法，可能您也想要做个回应。另外就是关于这一次这个，因为在蔡总统任内就是在吴部长任内已经辞了两个，吴部长的任内辞了两个国家，所以吴部长吴钊燮部长他有说他要请辞啊。那么当然蔡总统后来是未留，那么吴部长也接受了。那想请教您的就是虽然说大家预期到，或者是吕前副总统也提到说，在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可能会有一波这种雪崩式的断交。目前看起来好像大家的忧心这种情况是差不多会发生。但是就是为什么台湾始终没有想到过说，好像都是处于守势被动的状态？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在倒数了，10、20个、19个、18个、17个、16个这样往后倒数，为什么没有想到说？主动的出击，做一些外交的铺路的工作，而只是很好像很被动绝望的说，好啊，我们看还有几个会再被拔这样子的感觉。
首先，张静博士的这个论点，我想不方便在这个公开的来跟他辩论，因为我觉得他对民进党偏见太深了，再下去我们就变成口水战，没有意义啊。第二个就是说台湾小。台湾必须在这个整个，而且台湾又国际没有名分，所以台湾很辛苦。如果我们今天想要用太多攻击式的做法，坦白讲，我们还要得到人民同意，是不是我们愿意花这些钱？而且我们花得起，花不起？而且如果类似这过去那种的割喉战哦，可能也许国际社会也不见得会支持我们，认为我们好像是挑衅。所以在某些方面我们还真的很难过多的太多的主动，但是可以回头来看，就是说虽然我们失去邦交国，可是我们的国际受到国际的这个认可越来越多，包括你看美国越来越支持我们，通过那么多法，日本的很支持我们，欧洲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支持，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其实有很多外交实质外交的这个成长，虽然我们的被断了邦交国，可是我们断了邦交国并不是这个非战之罪，是对方本来就想要打压我们，是他是要攻击我们，我们是无可奈何的，他大嘛，而且他有钱，他现在党都集中资源集中在党的手里，他要花多少钱也没有一个制衡的力量，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已经是尽最大的力量在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但是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用比较主动而不挑衅的，譬如说我们 参与更多的这个 NGO 国际 NGO 的活动，把资金，像这一次我们像蔡总统他把这个100万捐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个也是对国际社会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帮助。那将来我们还有很多我觉得可以做，包括一些人道救援啊，或者赈灾了、啊、等这些都可以做的。那当然也还有一个比较敏感的，就是说我们是比较关心中国的民主化。那这个东西有些东西是可能可做不可说，因为说了以后很可能会更刺激对岸。但是在我个人来讲，这不是政府目前的政策，但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说应该要更关切中国的民主化，因为中国没有民主化，两岸的这个交往是很不对等的，会很难走上理性的这一条路上。但这个东西可能还是需要国人更多的这个讨论。
嗯，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张静博士，就是想请教您，就是当然台湾的外交有好的一面，也有可能艰难的一面。在好的一面，刚这个严建发教授提到，例如说蔡总统决定我们要捐这个100万美金给 WHO 啊，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那么表示说我们可以试着另辟这种外交的战场啊。那么第二个，其实很多的网友也曾经提到过，说台湾的这个护照免签的数量比中国大陆的护照还好用，那事实上这是一种实质外交力量的展现呢、啊。那么第三个呢，就包括说这个目前来讲，其实在刚刚严老师也提过，在这个国际的主要力量，包括美国啦、日本等等，都是比较支持台湾这一方面的。那么但是也有比较不好的地方，您刚刚也提到了，台湾的外交系统似乎越来越缺乏弹性，越来越缺乏先知先觉。那么此外呢，包括在这个像现在这个川金会到底要不要举行，一下要一下不要，可以说局势是瞬息万变。但是台湾如果连这种我们自己邦交国的情这个异动的情势都搞不清楚的话，是不是能够处理现在瞬息万变的这种外交情势？包括这种好跟坏的地方，都想请张教授我们继续来分析。好，那么张教授稍。我们稍后再回到张教授这边，先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那么线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等待了，那听众观众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梁斌提问，或者是在脸书还有我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我们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接近等待已久的广西黄先生你的电话。广西的黄先生您好，你说。广西的黄先生可以听到我们吗？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哦，浙江的刘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刘先生请讲。
喂，大家好。哎，刚刚那个说错了一点，是好像是评论员吧？不是我们的国家有钱，是你们那个卢迪夫那个蔡总统不给坚决，就这样的。根本我们这边那这次没有多大个钱，那个共产党没有多少钱，现在经济都下滑，好多都找不到事的。共产党是什么什么都有那个，共产党的那个搞那个，什么治安都不好，什么有些案子他都不审的。都不查的，所以那个蔡英文总统啊，我认同那个民进党，不认同国民党。就是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那个合作的，他合起来搞那个民进党。我们那个中国大陆一点都不民主，我看你们台湾还民主啊，多党派执政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浙江的刘先生给我们打电话进来。福建的蔡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福建的蔡先生，请讲。
这次不经常发所的断交啊，我上周已经说了，是蔡英文在网络专访上提了包子，这个对伟大领袖大不敬，所以才被断交的。而且如果6月15号以前他不向这个习主席磕头谢罪的话，解放军就要解放派领导了。另外，川金会的门票就是让中国加入北约，德国很快会邀请中国加入北约，其实就实质上放弃美国放弃对台湾的保护。
好的，我们感谢福建的蔡先生发表的个人意见。你提到这个川金会，我们在下半场也请您锁定海峡论坛今天的讨论哦。那么我在念一些网友的评论也很有意思，有一位这个网友李东升在我们 YouTube 上面表示，他说啊，中国抢走十个台湾的邦交国也没用，因为是中国现在替台湾出钱照顾这些邦交国，然后还付钱帮台湾游说美国跟台湾建交。怎么说呢？中国抢了台湾四个邦交国，那么现在美国已经通过了四个有台的法案，分别是台湾旅行法、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案、2018年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还有2018台湾国防评估委员会的法案，还有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这个2018国际台湾参与国际的一个法案，那个也在这个参议员的这个主张之下提议了哦。那么中国阻挠台湾加入 WHA 世界卫生大会，今天又提出2018台湾国际参与法案，集满了十个法案，就是美台建交了。这个李东升网友谈的这个特别有意思，我想先请两位来宾来回应一下，先请在这个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回应一下，他说集满这个十个法案就台美建交了，你怎么看呢？
其实所谓的这个外交就看形式跟实质嘛，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要的很卑微，就是实质。而确实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啊，包括说像我们有一些官员到美国去，我们都可以参观他们的军舰，很自由，你要拍照都可以。他也就是说台美一家亲啊，所以我觉得台湾跟美国关系会越来越紧密啊，因为中国的这个打压反而会把台湾更往美国推，所以我想这应该是一个趋势啊，所以我想这个网友讲的是很有意思。
好的，感谢教授。那么张教授，您是怎么看啊？这个网友说，这个北京拔走台湾的四个邦交国，但是美国国会却连续通过了这么多的有台法案，您的看法？
我认为啊，今天我们真正的生存要靠自己的力量跟智慧，而不是别人任何的善意。无论这个善意是来自北京跟华盛顿都是一样，我们唯有自己本身有骨气自立自强，而不是去养人鼻息。无论你去养华盛顿之鼻息，养北京之鼻息，还不如靠自己的脚把它站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必须要了解，我们只有自己想办法运用自我。
好的，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听到这个张静教授的声音，会立刻的把他接回来的。我们再接几个电话跟网友的评论哦。河北的李先生您好，河北李先生请说。
你好，我就想评论一下这个严建发教授的这个意识形态。就我就觉得这很多独派的人就是有一些这个历史的虚无主义，可以听见吗？
可以听得见，请您继续说。河北的李先生，虚无主义您讲到。
就是历史的虚无主义，他们就不承认这个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的关系，这是本身是内战产生的结果，而且台湾的这些汉人的本身就是中国大陆的移民，他们不承认这些事实，就是说，就是反复的去强调台湾跟中国大陆本身就没有关系。从蔡英文的这个讲话也可以看，口口声声称大中国大陆为中国，在他的意识形态里边，好像这个台湾跟中华民国也没有关系，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但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我就想这个严建发教授回应一下这个。另外就是严建发教授以前的时候，他曾提出过说，台湾的这些就是台湾的这些汉族的这些后代，就是少数，就是台湾原住民的这个血统多一些，我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如果是台湾的原住民的血统多一些，那当年汉人移民台湾的时候，不可能。
感谢河北李先生来电，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还有很多的听众在等待。再接一位北京的张先生，北京张先生，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北京张先生，
是我，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请说。
OK， 我就说两点啊。因为我也是在海外待很久，可是我是中国大陆这边的。那么在美国，因为我认为是这样了哈，就是不管民进党也好还是国民党也好，那么你们台湾属于中国，这个是不争的事实，那么维持现状不同意。还有一个呢，就是台湾的英文名就是 Republic of China， 不是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都是 China， 为什么你不敢说我 I'm Chinese， I'm from China？ 难道你可以改你的英文名字叫 Republic of Taiwan 吗？所以台湾一定是中国，这点是不能变的。民进党的蔡英文要承认这一点，就很多事情就云开雾散了。
好的，感谢北京的 张先生，我再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啊。这位刘汉先生表示说，改变两岸现状的其实是蔡英文，因为他不承认前朝承认的九二共识，又拿不出新的两岸可以接受的说法，就因为九二共识一句话导致民众的利益受到影响。蔡英文可以想想前朝能够外交雄兵和国际参与，为什么现在不行？好，另外还有位网友表示，台湾的邦交国剩下18个，比中国大陆的172个邦交国少了许多。但仔细想想，中国大陆免签的国家才20几个，但台湾却有164个免签的国家。用钱买邦交，真正的国与国关系不是只看表面。好的，我想请两位来宾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张教授断线，所想先请张教授回应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的评论。张教授，
我非常尊重很多这个网友这个之间的这个就是这想法，但是我也在这边奉劝大陆上很多朋友，我觉得今天严建发教授在这边遭受了大家不少的火力，但是我也是要在这边提醒，其实观念一改思想就是可以沟通的，我们思想本来就是可以调整的，但是呢，我认为今天有很多这个就是这个坚持其实是因为
好的，我们请张教授继续讲，如果听得到的话请您继续说。
这个目前这个绿营执政的政府他有他执政的坚持，这些地方确实可能大陆朋友不能够接受，但是我也必须要再提醒，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在法理上的层面跟政治上的层面有时候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像我在这边一直坚持断交的是中华民国，严建发先生在那边坚持断交是台湾，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真正断交的是中华民国，也就是说今天很多执政的政治人物都是在言辞上取巧，所以反而是模糊了这事情的真相。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两岸之间没有意思要发生冲突，这是双方都是希望的事，我们也不希望走到那一步。
好的，也请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回应一下张金教授，还有刚才有一位网友的提问是特别针对给您的。那我们也注意到台湾的外交部好像现在包括吴钊燮部长开始都不称对岸是大陆，而是用中国这样一个说法，这样一个变化，也请您顺便的跟我们评论一下，严教授。
如果要论这个，那这个要很多时间来讨论严格讲，中国是蒙古的一部分，你如果把它推到元朝的时候，所以这怎么说呢？所以我觉得台湾是不是中国一部分，在台湾内部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很清楚就是台湾跟中国共产党一点关系也没有。1945年是美国解放了台湾，美国把日本赶走，中国共产党 当时在哪里？在四处鼠窜嘛，所以中国共产党跟台湾一点关系也没有。1949年建制以后对台湾都是个威胁，没有任何贡献，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台湾根本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嘛。但是至于台湾跟中华民国的关系，基本上我们已经解决了。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讲得很清楚，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所以台湾跟中华民国的关系已经解决了，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台湾基本上还是互不隶属啊，这一点大陆朋友应该要清楚。
好的，感谢严教授。另外有网友问到，这个解放军刚才综合我们上半场所谈的，近来在这个台湾周边的军事动作频频，加上这个外交战如果是蔡英文政府继续摆出这种对抗的姿态，没有意和解的话，那么究竟两岸因为误解误判引发冲突的可能性有多高呢？就请这个问题两位来宾进行我们上半场的总结了。先请在高雄的张静张教授。
我觉得严建发博士应该好好去重读国中的课本，在中山堂受降日本受降的人是中华民国的代表，不是美国解放了台湾，好好去把国中的历史读完。假如连这个都搞错的话，这个都不知道我们如何来谈这个问题。
好的，另外您认为两岸关系会有这个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吗？张教授，很快的，上半场时间有限了。好的，那我们就请台北
再编造一些自我欺吗？
好，请我们台北的张教严建发教授进行我们上半场一分钟的总结。严建发教授，
博士应该再去看看国际法哈。当时蒋介石来受降是麦克阿瑟指派他来，是受降，受降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这个移转所以这个要很清楚。 第二，我想擦枪走火应该还不至于，因为中国现在要求的是内部的稳定跟外部关系的稳定。我们看到美国对他的这个贸易制裁，光一个贸易制裁他就快受不了了，所以我相信中国大概目前来讲，短可见的未来还没有能力来启动这个战争。但是他如果一旦贸然启动的话，我相信他可能会被推到这个当时八国联军的这个处境，可能会致使俄国。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有关于两岸外交战还有军事角力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川金会是否真的要起死回生了？美中双方真的准备在台湾问题上撕破脸了吗？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中国外长王毅上周访美之际，美方频频出招，除了声称美国的外交人员在广州疑似遭到声波攻击，更悍然取消了对中国的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而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本来是发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信，宣布要取消与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面，但现在川金会似乎又出现了起死回生如期举行的可能性了。那么美中关系还有国际局势变幻莫测，台湾在美中这盘大棋局上的命运究竟如何？海峡论坛今晚为您邀请到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张静教授，以及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教授，两位深入分析。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透过 YouTube 频道收看海峡论坛的现场直播，并留言评论或是来电向两位来宾提问。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您怎么看我们刚刚提到这一连串的进展啊，包括这个川金会起死回生，还有美方在王毅外长访问之际取消了对中国的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呢？严教授。
所以我想这里面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么多的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然后互动，看得五花八门，但是我们要更清楚，就是结构性的问题。所以结构性问题就是，中国从二零一零年开始，经济跟军事开始强大以后，是美国开始对它已经开始有警惕了。所以从奥巴马时期，这个所谓的四海洋，在黄海、东海、台海、南海以及印度洋，对中国开始进行围堵。川普上来以后，并没有改变这个战略形势。在安全上，其实他更介入更多，包括对朝鲜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现在想要主导中国，他只是想把中国当作个配角来用。但是最终他还是会把中国当作一个最潜在的敌人来面对。我想他的安全报告里面写得很清楚，俄罗斯跟中国是他安全上最大的威胁。所以我想，中国会面临美国的这个打压，而这些次强像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以及这像俄罗斯或欧洲，其实对中国还是有忌惮的。我想他们也不希望中国成长太快，因此也可能会试着把它拉下来。所以中国现在目前是处于这个三明治的这个的夹击当中，它的结构的这个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当然，它透过很多外交的努力，也改善了周边的关系，跟印度、日本最近有一些改善。但我认为这种的外交改善无法解决或者消除这个结构上的这个紧张。
好的，感谢严教授的分析。继续请教在高雄的张静张教授哦，我们知道这本来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是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信函给金正恩哦，表示下个月的这个新加坡峰会可能将不再举行了，甚至说这可能对世界来说都是个损失。结果我们简直是不到三天又看到峰回路转的变化。那么川金会现在看来可能起死回生，你怎么分析这样的一个前后的这个突然的变化？还有刚刚顺着严教授的这个思路跟看到这个美中战略来讲，如果这个美国现在是全盘在所谓南海、黄海、台海来围堵中国的话，有没有可能现在也拉拢 金正恩来进行围堵中国跟对抗中国的一种战略呢？张教授，
我相信啊，对于啊我们啊整个世局的研判，每个人呢看法都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们呢有它基本的盘势，也有它短暂的消息面。我们啊认为中国大陆啊，它确实啊有它内部存在的危机跟问题，但是呢，它也有它自己本身啊在啊兴起的生命力，也绝对啊不能低估它。同样的，美国虽然有很多经济上的问题，但是美国也有它创新啊、努力啊，它本身的潜力。所以呢，我们啊在面对国际市局啊，面对的教训就是绝不去低估谁，也不要去刻意啊按照自己的内心的想象去描绘这个世界。但是呢，川普在面对这个事情，我倒是要提出几个客观事实啊来提醒大家。首先就是这些所有出来校正的都是川普本人，川普本身的国安团队没有整个一个堂堂之政，没有进退有方，举止有节。而这个北韩他北朝鲜去回应他的多半都是副外长，就把他的情绪搞得上上下下。我认为这些都是让我们去观察，其实美国在整个的团队之中去应对这次的高峰会，讲起来是章法大乱。我们都知道，在所有高峰会必须成交才能成局，成局才能成型，它就跟堆积木一样，要慢慢慢慢的累积下来。结果能不能成型，居然是由总统亲自出来校正。但是呢，他本身呢，他的国务卿跟王毅在那边会面的时候，我们导师可以研判一下，假如呢他不知道川普要发这一封信，那表示国务卿整个被架空，那这个就是表示川普的团队简直混乱到达极点。但是假如他的国务卿知道这件事情，而当天要发这个信，没有先跟就是王毅去打个招呼，那我认为将来北京跟华盛顿之间互动的关系将会是非常的艰难。但是呢，假如知道有这样要发这封信，也给王毅讲了，我认为王毅会先跟平壤打招呼，这样北京就因此而会得分。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这些先后的次序虽然是铺设明离，但是仍然是有它的基本盘。但是我们整体上必须要提醒，无论川普他现在是如何讲，但是就他目前整个国安团队整个架势跟阵势，以及动不动要有主帅亲自跟人家副外长层级相互交锋喊话，我认为美国这边真是应该确实检讨他到底对这次高峰会有没有万全的准备。这次我们都在看，因为这些都牵涉到我们未来的安全情势。所以我们今天去看美国今天面对平壤是如何的表现，不是去那边感性的浪漫的诉求，而是理性的观察。这是关系到我们真正国家的安全，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要看他是不是一个可信赖的伙伴，他这举止进退之间是不是是一个有次序，他的算计是否成熟，这些样样都关系到我们真正的国家的安全。同样，我们也会关系到北京跟平壤，以及到这个首尔跟平壤之间如何的往来，因为我们要搞清楚对方各个对手之间这个是如何的往来，他的算计是否成熟。我们国家的安全不能养他人之鼻息，无论是养北京或者养华盛顿之鼻息都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要靠自己的脚站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去保障我们国家自己的安全。
好的，感谢张教授的深入分析。那么我有三个问题要请教严教授，都请您简短回，因为顺着您刚才的评论还有刚刚张教授的回应呢，第一个是我们提到了上半场这个解放军的轰六 K 它是半夜绕台，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轰六 K 不只是针对台海，现在更把范围扩大到整个南中国海，而且是首次降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永兴岛，中国称永兴岛，那个美国称武迪岛。您认为中国的军事演习现在是不是令美国已经感到非常的不安了，所以才有这一连串的行动，包括你刚刚讲的这个围堵中国。另外刚刚张教授针对这个川普跟金正恩的会面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中国在背后的角色其实是耐人寻味，您认为究竟是这个现在又有起死回生可能性的话，究竟是金正恩搞定了川普，还是这个川普成功的拉拢了金正恩可以去对抗中国的习近平呢？那另外刚才最后张教授也提到了这个川普现在可以说是变幻莫测，每天给大家洗三温暖，你认为台湾要如何面对这样子前后变换立场不一的一个美国的政策呢？叶教授，很快。
其实现在对川普做判断恐怕还是过早，但是如果从川普上来到现在，你发现说 他其实在玩的算蛮漂亮的，也就是说他目前还没有失手，也就是说他用一个非典型的做法哈，反而他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效果，包括像习近平到目前为止也是对川普也是予取予求，好，就所以都一直让步，所以很难现在目前是判断说川普好像把川普当作一个不理性的人来看或者不可预测，我想他有他一定的这个能耐啊。那毕竟美国是大国了，所以我想他也可以玩得比较漂亮一点啊。那至于说是不是要靠别人靠自己，我想都一定要靠自己了，天助自助嘛。所以我们要靠自己，只是说我们要尽量利用这个外援啊。那至于刚才主持人还问个什么问题，我抱歉我突然忘了。
所以这个川金会现在又起死回生，究竟是金正恩搞定了川普，还是川普成功拉拢了金正恩来对抗中国呢？
我想当时金正恩愿意来会谈，表示说这个经济制裁已经达到这个效果，那鱼已经上钩了，我相信现在只要这个钩慢慢拉，我想他退回去的可能性很低啊。我很早就判断说金正恩只是在玩手段，只要拿到更多的政治利益，但是我想他应该是会跟川普好好的谈，毕竟北韩他现在算是全世界在最晚开发的一块地啊。那我想金正恩从他上来以后，其实他很多的讲词里面其实有意要改革开放，但我相信他会认为改革开放还是跟美国靠在一块是比较有长期有利的。那他现在还是在利用中国，可是朝鲜本来对中国都有忌惮，历史上都很担心中国，毕竟他在他的旁边啊。所以我想金正恩其实脑袋也非常的灵光，很清楚，我相信这一次只是他在玩一个手段，那愿意再回来也是迫于形势，他现在已经退伍，已经没有退路了。
好的，感谢尹教授的分析。我们知道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川金会的变化，不过我们稍微再回到这个，如果可以的话，回到这个美中之间这个军事的对抗来请教张静张教授，因为你也是军事方面的专家，你怎么看这个美国收回给中国这个环太平洋军演的这个邀请，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轰六 K 降落在这个永兴岛，也就是美国称的这个武迪岛，它的战略意义究竟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也派这个B-56这个轰炸机过去，有没有可能这个两军在这边的较劲升高了区域之间的紧张呢？张教授。
首先我要这边要提醒这个 Woody Island 呢，是英国皇家海军第一次这个到达这个就是东亚之后绘制海图的时候所的命名，但是它的岛屿是叫永兴岛，是中华民国海军是二次大战之后这个归附南沙的时候它其中永兴军舰而命名的。至于这轰六 K 解放军的空军这个去那边降落，基本上来讲它现在起降只是基本功，但是有一个门道倒是可以提醒一下，就是说这个它是属于解放军海军的这个守备区，所以呢它跨军种的解放军空军的飞机在海昂所管控的机场这降落，就这次只是算是我们说是20分，然后将来能够再挂弹而出击，才能完成所谓整个作战构想，所谓远程奔袭。至于2018年 RIMPAC 这边收回了这边其实这里面显露出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我来为各位解释一下，因为蓬佩奥在那天见王毅的时候，王毅是根据这个事情提出了这个抗议，也表达了遗憾。但是呢，这个蓬佩奥他是怎么讲呢？他就是说这个事情是美国 Pentagon 所决定的。但是你要知道，美国对外的政策龙头老大是这个国务院。假如说今天国务院这个都不了解这个能不能收回这个 RIMPAC 这个邀请，我认为这个是令人相当遗憾的。而且我必须要讲，那个 Pentagon 所持的理由说是因为这个是中国大陆在南沙这个南海是如何如何如何，但对，是把它军事化，但是呢 RIMPAC 之中所揭示的目的，大家假如到太平洋总部的网站去看 RIMPAC 这个操演所揭示的目的，完全没有这个 South China Sea 这个字眼，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你不可能要靠这个说是今天说是这个两边两军交流的外交关系去约制中国大陆对于南海的政策，这是任何都是天真的想法。所以我认为Pentagon 这种做法是第一是义气， 第二呢，他根本就没有买这个国务院这外交政策的龙头老大的账。这个其实是美国知识界有识之士近年来不断的观察到一个这个情形，叫做什么呢？叫做外交政策的军事化，叫 militarization of diplomacy。为什么？因为 Pentagon 这个军方的预算是很好去调整运用，所以很多国家跟美国去打交道的时候，跟国务院去打交道，或者美国开发总署去打交道，往往那个预算缓不济急。可是跟美国军方一打交道的第二天各种的资源或者帮助就来，所以让各国宁可跟 Pentagon 去打交道。而且 Pentagon 就是五角大厦，它有自己的就是外交的 agenda。在这种它的理念之下，所以造成国务院，其实国务院一直跟国防部之间在外交理念上是有差距。但是很明显的，从川普政府的组成的成员喜好用这个退伍军人、退伍的将领来干，明显的就是五角大厦在对外政策上确实现在是超过了这个国务院，所以这也让各国有警讯。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外交职业官僚是讲究真正的法理跟这个法治，只有少数的外交官，不孝的外交官喜欢去投机放风，然后配合很多激进的人的思维的想法，所以呢反而造成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其实我们回顾美军进军这个就是说这个伊拉克以及阿富汗很多的作为，以及最后就是在绥靖作战维持稳定的作战吃足了苦头，其实就是没有听外交官的，而且听从了就是说军方的做法，最后反而把事情越搞越糟。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去观察美国重要的端点。
好的，感谢张教授的深入分析。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简单的请教台北的严教授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大家都把这个国际的焦点放在这个美韩情势上，那么但是从刚刚我们先前谈到的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以及台湾的这个国际参与法等等，美国已经推出的还有打算推出的一些有台法案方面呢，让大家觉得说会不会就是台湾会变成下一个这个东亚的紧张的焦点，您的看法？
应该不至于，因为中国跟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都非常节制，因为台海一旦出了问题，这一定是世界大战，因为日本、南韩、东南亚连印度都可能会卷进来，所以我想大家会节制只是说现在还在角力当中。那至于说中国会让多少，可能跟美国，他现在比较关切还是美中的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能够给予一些达到他要的，或许美国在做法上会放缓一点，所以他这是可以伸缩的啦。包括多高层级的来台湾，这都是外交上的考量。但是他这个渠道已经开了，我想大势已经往这边走，我看这个中国也无法来挽回这样一个态势。
是，好的，谢谢严教授。那么线上的张静教授，您觉得就是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么台湾是不是有可能会被美国推上这个国际的台面，也当被美国当作棋子？虽然蔡总统觉得我们也可以是棋手，但是您觉得目前的情况来看，台湾到底会不会成为像刚刚我请教严教授，会成为一个国际下一个紧张的热点呢？
但是呢，我们要做最好的期待，但是要做最坏的准备。我们必须要信赖自己的实力。各位我必须要跟各位讲，我是真正的在海上服勤，在海峡去站过卫兵的，我也被长寿过，被中共人民解放军飞弹锁定的滋味。所以呢，我必须要知道，我们今日的和平绝对不是简单得来，是每一个人认认真真国军官兵在那边认真负责执行，而且呢，我们外交以负责任的态度去做。两岸今天从这个原先走到学习台湾兵弩相见，走到今天相互交流。我们从1979年的第五份告台湾同胞书，以及1987年10月15号总统经国先生开放两岸滩金，30年以来，双方建立了这种互动关系是弥足珍贵。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在这个过去两年来情势的逆转？ 不要说是我对现在的执政的政府是很有意见，我只是认为我这个认为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将大家带向战火，那是不但是真正是个悲剧，也是一项遗憾。所以呢，我认为两边要再走上那种不堪回首的日子，其实真正的缘故就是一方面的偏执的想法跟浪漫的憧憬。所以我认为务实的去面对，强健自己本身的实力，而且呢去运用智慧处理好我们跟北京跟华盛顿之间的关系，这些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导者要面对全民所要做的事情。怪东怪西怪三问四问无论是我三问北京四问这个在野党，其实这都不是我们面对断交的态度。我们这个压力是一直存在的，中共这个因素、外交的战场以及这种现实的竞争是永远存在的。我们面对这些历史，我们面对现实的环境是没有浪漫，没有浪漫，而必须要务实，而且要非常认真的去面对。
好的。
好
的，我们现在马上接听三个电话，很快的，然后再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的一分钟总结。河北的李先生您好，河北李先生请说。
你好，我想就是针对我刚才一个问题没有说完，就说台湾的这个原住，台湾的这个汉族移民，也就是所谓的，我是指的是这个日本殖民时代移民台湾的。
河北李先生，您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上半场听到了，也有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会请来宾在结论的时候回应您的，谢谢您。湖南的李先生，请说。湖南李先生，抓紧时间哦。李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观众、听众都好。这个台湾，这个美台这个中共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遭到拒绝的，这个中共的一记耳光。没有人权、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人权的国家引领世界，什么担当大国关系？这个美朝安排重重搅局，这样的国家能够，政权呢、政党能够引领世界吗？
好的，湖南的李先生讲得挺好的，谢谢湖南的李先生。我们线上的听众很抱歉不能再接了，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下半场进行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张静张教授。
这个我们整个在这个节目之中，有无论是观众朋友以及我本人还有严教授，在于很多的问题的争辩，看法虽然有歧义，假如言语有所失当，我在这边跟严教授深表示遗憾。但是呢，我也必须要讲，中华民国今天的存在确实是刺激大陆去向上发展，而且去走向越来越开放越自由最重要的催化剂。我们必须要有严肃的自我期许，中华民国的存在对全人类以及对全中华民族具有严肃的意义。但是能否去将整个局面稳定下来，而且非常负责任的面对未来，考验着每一个人。谢谢各位。
好的，谢谢张教授。还有一位评论，我很快的念一下，再请这个严教授跟我们进行一分钟总结。这位司徒王先生说，台湾不要像韩国那样子一点防御都不做，毕竟韩国有美军的驻守，现在台湾还没有美军基地，应该赶紧协调美军入驻才有真正的安全。好的，是这位网友司徒王先生的个人意见。最后请严教授进行一分钟总结。严教授。
是，我想军事防御是要的这个不能够掉以轻心。但我想我们可能最可贵的就是我们一直走民主、自由、人权这一条路，这是目前国际社会给我们最大的肯定。虽然我们国际上没有名分，可是我们对这方面是非常坚持。换句话说，如果问我说我们选哪边，我们就选择这个自由、民主法治这个道路，人权这个道路。那我认为这个还是一个普世价值。台湾现在在国际上力量很小，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做得好，往内部去修，包括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各种改革好好的做。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台湾可以在整个亚太地区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还有听众网友们的热烈参与。那么更感谢的是，今天我们终于可以顺利的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看到博弈，也看到台北的来宾，还有这个高雄的来宾，三位都能够出现画面上。非常感谢博弈，还有台北前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教授，还有更感谢从高雄透过视讯连线参加今晚讨论的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张金章教授，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好的，明天时事大谈的话题是川金会反反复复，美中台三方博弈未见高下，也请您锁定下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